在开始之前，我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在开始之前呢，牧师同我们报告一件事情。
我们心爱的 Julia 姚春道姐妹，她已经在12月9号，香港时间12月9号安息主怀。
我们的亲爱的 Julia 姐妹姚春道，她已经12月9号
安息主怀。那她的这个追思礼拜是在现在12月29号在香港举行。12月30号然后火化安葬。很多弟兄姐妹在问我说，那我们教会怎么一个表示，怎么样一个参与。我想现在寄卡片的话，因为这个圣诞节起可能要三个礼拜时间才能到达香港。所以呢，我想我们换一个方式。我们用电子档案的方式表达我们对姚晨道 Julia 她的追思。所以我想请大家，如果你对过去跟姚晨道 Julia 她有一段共事，一起服侍的时间，你有一些话想要表达你的追思的话，使用电子档案。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或发短信、发微信给我都可以。
如果大家是对 Julia 有一同共事的话，想表示对他的追思，你可以发电子档案或者是 text message 都可以给牧师。
如果你看你过去曾经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的照片的话呢，你可以选一到两张，一到两张给我，那我会把收集整理好之后，我会发给在香港他们教会的牧师。我已经有他的这个电子邮件，然后呢，让他们在追思礼拜当中，可以用这个 slide 的方式，把他姚晨道在美国的生活放给大家看。
如果是大家有姚晨道同姚晨道合影的相片的话，可以发给牧师一到两张，同埋写一啲嘢纪念姚晨道，然后发给牧师，牧师会转达到呢个香港嘅牧师，到时候追思礼拜嘅时候可以用 slide 嘅方式嚟放映。
那各位写的一些追悼的文章或者短文，他们也可以在追思礼拜当中，有叫他们教会来念给大家听。
如果有一些短文的话呢，他在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呢，他会叫一些弟兄姐妹来读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想大家都是圣诞节期里面都很忙，可不可以请大家在这个礼拜，好吧，这个礼拜，然后呢发给我，你找到相片也好，写些这个纪念的文章发给我。那我会整理各位，我也需要点时间整理。整理好之后，我会把整理好的，然后传给他们的牧师，也会发给大家。
然后呢，请大家在一个礼拜之内呢，转给一个牧师，因为这个圣诞节的缘故，大家都很忙。那牧师需要时间来整理，整理了之后呢，他会再转发给香港的牧师。
好，我们现在一同来有个祷告，然后开始今天的神的话语。我们的父神，造天地的主，我们献上满心的赞美和感谢。在这个圣诞节期当中，求你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真是让我们的眼目不是在定睛在世界，而是定睛在你的宝座、你的十字架上。求你的圣灵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当中，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感动的工作，愿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医治、安慰临到我们，愿你的荣耀充满这殿，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学习，来聆听，愿这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信息是这个庄稼已经熟了，这是一个收割的时候。
牧师带来的信息是庄稼已经熟了，是一个收割的时候。
这是一个感恩的节期，更是一个收割的时候。我们来，让我来读两段经文给大家听。
牧师来读两段的经文。
在第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里面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马太福音9:37-38说，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在2周前，我给大家还记得我给大家带来的信息是有关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悔改信主的故事。
我在两个礼拜前呢，大家会记得我是同大家分享了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事情。
这个故事后面有一个背景。
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背景。
就在耶稣跟撒玛利亚人对话的同时，耶稣他所带领的门徒呢，进了叙加的城里去买午餐。
然后呢，在这个耶稣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事情的时候呢，咁佢嘅门徒正去系去叙加城咧去搵呢个午餐地。
就在耶稣跟撒玛利亚正要完结束他们的对话的时候，这些门徒回到他们身边了。
当呢个耶稣同撒玛利亚妇人讲完一段话之后咧，呢啲门徒咧就翻嚟啦。
门徒一看不得了，他的老师竟然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
佢门徒一睇见咧唔得劲啦，呢个我哋嘅老师同埋呢个撒玛利亚妇人咧出嚟就讲话。
这些门徒们一脸错愕的表情，就对他的老师说，老师啊，这是撒玛利亚妇人，你怎么可以跟他一起谈话呢？
这些门徒一脸错愕，就问，为什么你要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讲话呢？
这时候撒玛利亚妇人回到叙加城里，
这个时候呢，撒玛利亚妇人呢，回到叙加城里面，
耶稣就回过头身来，对这些门徒有一段对话。
然后呢，这个耶稣回过身来，同他门徒有一段的对话。
门徒问，跟老师说，我们的午餐准备好了。
门徒同老师讲话，我们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了。
耶稣说，我要吃的不是这些食物，而是我父所交给我的命令。
然后呢，耶稣回答话呢，我要吃的不是这些食物，而是要我完成父交给我的命令。
忽然之间，他转换的话题从食物进入到了一个收割的一个议题。
突然间话锋一转，从这个食物呢改成讲这个收割的事情。
他引用了当时候大家所说的一句话，就是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
然后呢，他就用当时要讲的话，就是要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
我们注意到那时候正好才刚刚过了逾越节，大概就是4、5月期间。
那时候呢，刚刚过完逾越节，就是大概是4月。
耶稣跟他的门徒刚刚在耶路撒冷城完成了逾越节，他们正要回到他的老家加利利附近去。
然后呢，耶稣呢刚刚同他门徒然后呢完成了一个逾越节的庆祝，就要回去自己的老家加利利去。
到了要收割的时候，应该在祝棚节，大概在9月、10月当中，就在之间还有4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收割的时候呢，应该是在祝棚节，祝棚节呢大概是9月、10月之间，所以离去那段时间呢，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
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谈到收割的事呢？
为什么这段时间耶稣要讲这个收割的事情呢？
到了收割的节期，4个月以后再谈，不是更恰当吗？
讲到收割的话，是不是等到4个月后才讲才恰当呢？
原来耶稣是在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以为收割的时间还早，是不是？事实上不是，收割的时节就是现在。
然后耶稣就跟门徒讲话，你以为收割时间还很早，是不是呢？其实不是，收割的时间就是现在了。
虽然他们正在旷野，耶稣叫他们门徒说，你们举目观看，庄稼都熟了。
然后呢，耶稣同他门徒讲话，你举目观看，庄稼已经熟了。
你想想看，那时候门徒的心态是什么？
你想下门徒的心态当时是怎样？
他们也许站起来一看，老师，四周都是荒野，收割什么呀？
然后呢，可能去睇，然后到处都是荒野，收割啲咩嘢啊，老师？
当然，耶稣所讲的收割不是真正的收割，稻田里的、麦田里的谷物。
耶稣所讲的收割，并不是话去到麦田里边嘅收割，这些谷物。
耶稣所讲的是一个福音的收割，是一个国度的收割。
耶稣所讲的是一个福音的收割，同埋一个国度的收割。
是因为是有很多人将要悔改，很多人要回心转向，回到神的家里。
有好多人要悔改，要转身回向，翻到主嘅神嘅家里边。
还记得2个礼拜前的故事吗？
我相信这个
门徒们正在迷惘的时候，忽然间一群人从叙加城里出来了，出现在他面前。
因为这些耶稣的门徒很迷茫的时候。 候呢，一群人呢喺个税家庭呢就冲出嚟啦。
这些人因着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妇人的分享，都信了耶稣。
因为佢呢个撒玛利亚妇人同佢哋嘅传嘅福音，佢哋都信咗耶稣。
这句话就说明了神国度里面这个福音工作的迫切。
呢度讲到神嘅国度里边福音嘅工作嘅迫切。
当我们都还没有注意、不知道的时候。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就是现在。
当我哋冇注意到时间嘅时候，时间就系而家啦，而家就开始啦。
你看看聚焦城里这一群人，他们信主，并不是因为耶稣所带的这些门徒，而是因为刚刚悔改信主的撒玛利亚妇人。
你谂下呢一群信主嘅一个撒玛利亚聚焦城出嚟嘅人咧，佢哋信主唔系因为个门徒嘅缘故，而系因为嗰个撒玛利亚妇人同佢哋传福音嘅缘故。
这群门徒我们不知道多少人进了城出来只带了要吃的东西，
这些门徒呢就入了城又出来的时候只是带了一些食物出来。
可是你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你看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他进去出来带了整城的人出来信主，就信靠了耶稣。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入了城之后呢带出来一大群呢是信主的，这些信耶稣的人
不能再等候了，这是一个收割的季节。主的心意是要我们拯救万人，
主的心意是要我们拯救万人，
他的心意是要我们向普天下宣讲他的福音，
他的心意是要我们向普天下宣讲他的福音。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刚才个牧师刚刚读过。
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是不是与主有一个同心同行的心呢？
我哋今日咪传福音嘅事上，系咪有冇同呢个主耶稣同神一个同心同行嘅心呢？
还是我们就像这些耶稣所当时所带领的门徒一样，事实上好像是跟着一个主在行走，可是每天所顾虑的只是自己的肚腹呢？
系咪好似嗰啲门徒咁样，好似每一日都跟住耶稣一齐同行，但其实咧佢只系注意到自己嘅肚腹咧？
今天我们在都是信徒，都是主的门徒。
我哋今日都系信主，我哋都系主嘅门徒。
我们是不是每一天，我们只是把那收割的工作，把我们的服侍工作局限在这个教会的训练场里面呢？
我哋系咪将我哋呢个收割工作、服侍嘅工作，只系局限喺我哋教会里边咧？
这岂是神的心意呢？
这个是你神的心意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神要我们收割，这是一个收割的季节。
神要我们收割，这个是收割的季节。
你会问怎么收割呢？
你会问我怎么去收割呢？
禾场在哪里呢？
我们的庄稼在哪里呢？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自己。
第一个我们先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是否明白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身上的呼召跟心意呢？
我们有没有明白我们自己在主耶稣基督的对我们的呼召呢？
从刚刚的两段经文里面，我想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是很简单可以做到的。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我们看到三点呢，我们可以做到的，是非常简单。
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
我们可以每一天都在做。
第一个就是看。
第一个就是看。
他说你们举目观看。第二个，你们要求那个庄稼的主。
第二个呢，要求庄稼的主。
第三个，耶稣说你们要去。
耶稣基督第三个讲话，你哋要去。
我们来看看怎么看、怎么求、怎么去。
我哋要睇一下，我哋点样睇、点样去。
第一个，我们要看见，要看到什么呢？
我哋第一个要睇见啲咩嘢咧？
要看到一个丰收的意象。
我哋要睇到一个丰收嘅意象。
你可曾看到一个丰收的意象吗？
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丰收的意象？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真的看不见。
有时候我们只是单单用我们的眼睛来看可能看不到。
我跟大家举个故事。
我们讲一个故事。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在创世纪里面。
创世纪里面记载。
在创世纪十三章的时候。
创世纪十三章这样记载。
我想大家可能都很熟这个故事。
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
亚伯拉罕他领受了神的呼召。
亚伯拉罕领受了神的呼召。
要他从乌尔出来，要到一个他从来没去过的一个异乡之地。
然后呢，他要从乌尔出来，然后去到一个异乡之地。
那段路可能要走好几个月，可能走好几年也不一定。
这个路呢可能要走好几个月或者要好几年都不一定。
他就顺服了。
他就顺服了。
这时候他出离乡离乡背景的时候，他带着他的侄儿这个罗德一起出来了。
他离乡背景的时候呢，带着他侄儿离得地出来的。
经过许多年之后，他们来到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然后呢，我去到这个迦南美地。
这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
是非常富庶的地方。
果然，他们的产业受到神的恩赐，大大的复兴。
然后呢，佢产业受到神嘅祝福咧，大大嘅，然后就好多好多啦。
他们的牛羊实在太多了。
佢牛羊非常之多。
他们的仆人也太多了。
仆人亦好多。
所以这个叔叔亚伯拉罕说这样不行。
啊，佢嘅叔叔咧，亚伯拉罕话系咁唔得。
我们还是分家吧。
我哋都要分家。
好，一个长辈的心跟他侄儿罗德说：“你看一看，你让你先挑，你要挑哪里？”
然后咧，佢同罗德佢侄儿佢嘅长辈嘅身份嚟讲，佢话你随便去拣啦，你去边度，你想拣边度？
我想我们跟罗德一样，
可能咧我哋同罗德一样，
我们都会说：“叔叔啊，不好意思，你先来。”
有时候咧，可能我会讲话：“哎呀，叔叔唔好意思，我你先嚟啦。”
罗德亚伯拉罕坚持让他侄儿先挑。
然后咧，亚伯拉罕坚持要佢侄仔咧，即系罗德嚟先嚟拣。
罗德就跟叔叔说：“那我就不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然后咧，佢话：“我就唔客气啦。”
他站在山顶上一看，
佢喺站喺个山顶上，
他看到什么？
佢睇到咩咯？
他看到整片约旦河的平原。
佢睇到一片呢个约旦河嘅平原。
那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
非常之富庶。
那地方是牛奶与蜜的之处。
牛奶与蜜之处。
他再往远处看。
佢再往远处一睇。
他看到了一座城，那座城像什么呢？看起来就像纽约，高楼大厦。想从那地方真是富庶。如果我把我的羊群搬到了这个青草地上，将来有一天我高峰会成为这个城里面的居民。这个城叫做索多玛。对。亚伯拉罕就体谅这个侄儿的心，他说你就去吧。
因为咧，亚伯拉罕就顺住佢呢个侄仔嘅心咧，你就去啦。
谁知道他所看见的这个平原，却给他带来了几乎无法挽回的一个诅咒。
但系睇到咧，佢呢个睇到呢个平原咧，可能带俾佢几乎无法挽救嘅一个咒诅。
他们渐渐慢慢慢慢就移到索多玛。
佢慢慢慢慢就越近呢个索多玛。
因为罗德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人间的繁华富庶。
罗德的眼中只系睇到人间嘅繁华富庶。
若不是神的怜悯，
如果唔系神嘅怜悯，
他跟他的一家都出不来的。
佢同佢一家都可能出唔到嚟嘅。
我们也知道，后来神将从天上降下大火，把这个城一起全部烧掉了。
记得嗰个故事就系后嚟呢个神咧将个大火降落呢个索多玛呢个城里边，将佢一烧烧毁晒。
罗德看见的是一个堕落的世界。
罗德看到呢个是一个堕落的世界，
是一个要被审判的世界，
要被审判的世界。
他的下场，他的结局，全是因为他肉眼所看见的。
佢下场同埋结局咧，就因为佢肉眼所睇见嘅。
他随着他的心意去做了。
佢随住佢自己嘅心意去做。
但神的心意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系神嘅心意就唔系咁样。
神的心是要我们生命不断的扩张。在以赛亚书里面说，这是经常提醒我自己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里面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要张大你居住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这是神对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工人，他的命令，他的劝勉。
这个是神对每一个工人的命令和劝勉。
他要我们具备的是什么？是耶稣国度的眼光。
他要我们具备的是耶稣国度的眼光。
是一个宽广的眼界。
是非常之宽广的眼界。
我们才能够随时随地的预备好自己去做那收割的工作。
然后呢，我们随时随地要预备好自己去做收割的工作。
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扩张。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不断的扩张。
我们生命的扩张之后，我们就不再为自私自利而着想。
因为生命扩张之后，就不会自私自利，只是为自己着想。
我们很甘心乐意的，很喜乐的，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分享给别人。
我们甘心乐意将神给我们的恩典和别人分享。
在历代之上也有一段类似的经文。
历代之上有同样的经文。
亚比斯他这么祷告说，
他
说，主啊，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庇我，不受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听了他所求的。亚比斯的祷告是我跟志廷过去17年来在服侍ACU 校园事工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祷告。
亚比斯的祷告是牧师和师母在过去17年在 ASU 校园全期事工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祷告。
我们在过去17年里面有三段这个服侍的事工。
过去17年有三段服侍的事工。
第一段呢是在奉承华人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参与了。
然后呢第一段是在奉承这个教会呢那里我就开始参与。
那时候团契还很小。
团契那时候我还很小。
后来团契增长到大概40个人的时候，我们聘请了一位天使的传道，我就交给了他。
然后呢见到这个团契有40多人的时候呢，就这个呢就有一个全职的牧师来，然后将这个团契交给他来管理。
6年前我来到第一华人基金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事工。之前是在 ACU 校园的东边，后来我们在校园的西边成立了另外一个团契。
六年前呢就去了第一华人浸信会，以前呢是着重在这个东边的校园，现在呢是着重在西边的 ASU 的校园。
几个月前我们也开始了在 ASU West Campus 还有 Thunderbird 还有这个 Grand Canyon College 的这个学生事工。
然后呢慢慢呢就增加到不单止是 ASU West， 也有 Thunderbird 和这个 Grand Canyon University 的一个事工。
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在问牧师师母你们怎么开始这个事工的。
有很多人都问呢，牧师你怎样开始这个事工呢？
祷告就是用亚比斯的祷告。
就是用亚比斯的祷告。
我记得在第一华人浸信会的时候，我们用这段经文祷告了3个月我们才开始。
然后在第一华人浸信会的时候呢，用这段的经文来祷告了3个月，我们才开始我们的事工。
那也有人弟兄姐妹问我说，牧师你们为什么对这个事工这么的这个有这么热忱呢？
有人亦问说，牧师为什么你对这种的事工这么大的热情呢？
你知道吗？30年前每一年大概就100多位的年轻学生从中国赴籍来到美国。
你知不知道30年前呢开始每一年呢都有100多个中国学生呢来到这边求学。
那时候每一个下飞机的学生我们都接到了，是接机接到了。
然后呢以前呢每一个下机的学生呢他都会去接机接到了。
几年前开始每一年来的是10倍的增长，有超过1000多位的学生。
然后呢跟着呢这个学生呢的人数增长10倍，然后成1000个学生。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呢？
那是一个最好传福音的机会。
这个是非常好传福音的机会。
不是每一个在这边都信主了。
不是每一个都在这里信主。
但是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这些年轻的孩子20岁离开了校园。
有看到很多这些年轻的学子20多岁离开校园。
24岁完成了博士学位离开了校园。他们回到中国或到了异乡或到了其他城市工作的时候，当孤独的时候，他们寂寞的时候，想到以前在校园团契里面的那种温暖，他们就由不自主的就走向了教会。是在那里信主，在那边开始服侍神了。今天有很多这些 ASU 毕业同学，他们毕业了是在凤凰城找的工作，他们就住在你我的附近，你注意到了吗？
ASU 学生毕业了之后呢，在这附近找到工作，就住在你和我的附近。
最近我有机会参加了一个教会，我们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团契，叫做爱主团契。
然后呢，最近呢，牧师有机会去参加一个很特别的团契，叫爱主团契。
多少年来，我们安东牧师，还有我们的潘维温蒂姐妹，还有阿文姐妹，他们付出了多少的心血， 来照顾这些从中国来到美国这个中美联姻的这些夫妇们。
多少年来呢，刘安松牧师、Wendy 姊妹和阿文姊妹呢，他花了很多尽心尽力去照顾这些中华联姻的夫妻，付出了很多的爱心。
因为他们的摆上，他们给多少这些来到异乡之地的这些姊妹们带来了神的祝福。
因为他们爱心的缘故呢，给一些来到异乡的
之前我在第一华人的时候，第一华人基金会的时候，我耳闻了，也看过那个 DVD 了。
然后呢，在第一华人浸信会服侍的时候呢，他已经耳闻了这件事情，也看过那个 DVD。
今天亲眼看见了。
那今天呢，可以亲眼看见。
今天我们坐在西北华人教会的教堂教会里面。
今天我们坐在这个西北华人浸信会的教堂里面。
你所看到的只是我们周遭的，是前面前后左右弟兄姐妹而已吗？
你是不是只是看到我们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
呢？你所看到的只是这个四面墙里面的弟兄姐妹而已吗？
是不是只是看到这四面墙所包括的弟兄姐妹呢？
还是我们都有那丰收那禾场广大的禾场和丰收的意象呢？
我们有没有一个禾场广大的禾场和一个丰收的意象呢？
还记得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说，牧师，我们教会是在凤凰城的西北边。
有人跟我说，牧师，我们的教会在一个凤凰城的西北边。
这地方没有什么大的公司。
这个地方附近没有什么大公司。
可是呢，我把这个地图稍微换了一个方向。
然后呢，这个地图稍微换一个方向。
不是换方向，换了一个位置啊。
换一个，不是换方向，是换一个位置。
如果这个是凤凰城在这么大的话，不错，我们教会是在西北边。
如果睇下凤凰城系咁大嘅话咧，我哋教会只系喺西北边。
但是如果你把我们教会放在中间的位置的话，
如果将我哋教会摆喺中间嘅位置嘅话，
你看到什么？
你睇到啲乜嘢咧？
把我们教会画十五方圆，十五英里这样一个圆形的话，
如果你用十五英里嘅半径嚟睇呢个圆形嘅话，
在这个范围里面。华人教会真的不多。
在这个环境，这个环境里面呢，没有几多的华人教会。
可是禾场很大。
但是禾场很大。
十五英里我想是可以，我想我们所住的大概都在，大部分都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相信呢，大部分的这些我们的会友呢，都是住在这个十五英里以内。
还有很多那个未得之名也住在这个范围里面。
也有很多不同的人住在这个里面。
你看到了吗？
有没有看到呢？
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
是新一年来了。
你的祷告，你我的祷告是什么呢？
你和我的祷告是什么呢？
你愿意在神面前求，是吧？扩张我的境界吗？
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来求你扩张我的境界吗？
你愿意向神来祈求吗？
你愿意向神来祈求吗？
马太福音这边说到，神所交给我们门徒们的第二个第二条使命是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
马太福音里面有记载，第二条使命就是要求这个庄稼主打发工人出去收这些庄稼。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他宣讲神天国的福音。
耶稣去到各个地方的会堂呢，去向人宣讲这个天国的福音。
他又医治很多的人。
他也医治了很多的人，
他看见许多人他就怜悯他们，
他看到很多人他就怜悯他们，
因为这些人他们流离失所，他们就像羊群失去了牧人一样。
这些人呢，流离失所就好像这些羊群就失去了个牧人。
当主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只顾到自己的肚腹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虽然本来很口渴要去打水的，可是当她得到这个活水的泉源的时候，她就迫不及待的要回到城里去分享从主所领受的这个恩典。
当一个耶稣的门徒为了自己果腹的缘故去找这个午餐食，同时其实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已经信了耶稣之后赶快回到他的聚家庭向人宣传这个耶稣的福音。
今天你和我是否也有这样怜悯的心肠呢？
你和我是不是有这样同样的怜悯的心肠呢？
真的来求主来怜悯我们，
来求主来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跟耶稣基督一样的眼光。
求主怜悯我们，让主耶稣赐给我们同他一样的眼光。
他对仆人，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
然后耶稣同佢门徒讲话，你当求呢个庄稼主，然后咧出去嚟收割。
是的，神要我们多多的祷告。
系啊，主系要我哋多多的祷告。
但是行动之前要先祷告。
所以我哋行动之前需要祷告。
你越多祷告，我们越多的祷告，我们就越有传福音的负担。
当我们越多的祷告，我们越有传福音的负担。
因为我们在神里面的能力是在乎祷告。
我们在神里面的能力在乎在祷告。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在为福音的工作在昼夜祈祷。
然后呢，在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为了这些人来祷告。
我们愿意加入他们的行列吗？
我们愿不愿意加入他的行列呢？
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里面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
他的旨意，他的命令必定要完成。
他的旨意一定会完成的。
但是他要我们跟他一起来同工。
但是他要我们跟他一起来同工。
他要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献上祷告的祭。
然后第一件事情要我们做的就是要献上这个祷告的祭。
也许这时候你心里正在纳闷着，
但可能你心里边在纳闷，
不是我心里没这个感动啊，
我心里边一点感动都没。
是的，也许我们心里真的还没有这个感动。
可能我们心里边还是没有这样的感动。
没有关系，
没关系。
我告诉你为什么，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你祷告还不够。
可能你祷告还是不够，
是不是？
但是呢，
让我们多多祷告。
我们需要多多的祷告。
我们越多的祷告，就越多的能力。
我们越多的祷告，就越多的能力。
就越多的祷告，就越有负担。
我们越多的祷告，就越有负担。
越多祷告，就有那种迫切的感。
然后我们越多的祷告，就有一个迫切感。
越多的祷告之后，你就会去。
越多祷告之后呢，就会去
做耶稣所呼召你所要做的事。
系去做耶稣基督呼召你要去做的事。
是的，我们要去，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我们需要去使万民作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我想下面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这是主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呼召。
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呼召。
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里面说，我们讲念好不好？来，
我们大家来读这个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
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的，要去，要去，
我们需要去，
去收纳庄稼。
我们要去收那个庄稼。
这边庄稼代表的是那等待救恩的万民。
就喺呢个庄稼，就系个等待救恩嘅万民。
在旧约以赛亚书里面，真的记载说，耶和华说，他发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去？谁肯去呢？”先知啊。
以赛亚书有冇记载耶和华讲：“我可以差遣边个去呢？边个肯去啊？”
在圣殿里，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先知以利亚、以赛亚。
在圣殿里边呢，神的话临到以赛亚。
这句话也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
这句话呢，也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耶和华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去呢？”
耶和华咁讲：“我可以差遣边个呢？边个肯去啊？”
以赛亚跪在那地方祷告说，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先知以赛亚咁样回答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是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啱噶，我系喺度，请差遣我。
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
我哋需要更多嘅祷告。
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说：“主啊，差遣你的仆人出去。”
但有时候我哋祷告话：“差遣你嘅仆人出去。”
不，我们要做的祷告是：“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
但我哋嘅祷告应该话：“主啊，我哋喺呢度，请你差遣我。”
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让神来使用吗？
你愿意将你自己奉献给主，为神所用呢？
我们下面来看几个生命的见证。
我们现在看看有几个生命的见证。
十九世纪的时候，英国派出了很多宣教士。
十九世纪的时候，英国派出了很多的这个宣教士。
这些伟大的宣教士，他们放下了在国内忧这个很舒服的生活。
然后呢，佢啲宣教士咧，放弃咗佢喺自己本身嘅地方嘅优越嘅生活，
走向一个未知之地。
佢走上一个未知之地。
就像亚伯拉罕当年。受到回应了神的呼召，从乌尔来到了一个荒郊野外的迦南美地一样。
就好似当时亚伯拉罕离开佢嘅乡家乌尔，然后去到这个地其他地方咁样。
在英国，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宣教士，叫做威廉克里。
然后喺英国咧出现一个宣教士叫威廉克里。
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他来到了印度。他在那边宣教有五十年的时间。
然后呢，他当时呢在印度宣教有五十年之久。
他宣教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的。
他宣教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
当地的老百姓很排斥他。
当地的老百姓非常之排斥他。
因着当地他们的这个民间信仰，印度人非常排斥外来的信仰。
因为他们的民间信仰非常排斥这个其他的信仰。
他那时候生活也是困苦潦倒，
生活非常之困苦潦倒。
再加上他儿子又不幸的在那边过世了。
然后不幸的就是他的仔呢就在当地过世了。
因着生活上种种的压力，结果他的太太也得了精神失常的问题。
然后呢，因为生活的种种的压力，他的太太得到这个精神失常的这个疾病。
最令他伤痛的是什么呢？
最令他伤痛的是什么？
他好不容易学习了当地的语言，他把这个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的，
但是很不容易的学到当地的语言，去将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的时候，
结果他的手稿被当地人全部烧了。
那他的手稿被当地的人呢用火烧了。
你想想看，这个宣教士在那边所受的苦，他所遭的难，值不值得？
你想想这个宣教士他受的苦所遭遇的难，值不值得？
但他却很成功的带领了许许多多的印度人信主。
但是很成功的带领了很多的印度人的信主。
我过去因为工作关系，曾经有一段时间经常去印度。
然后呢，牧师以前因为工作关系呢，时时都会去印度。
我竟然不敢相信，在印度竟然有将近20%的居民竟然是基督徒。
他不敢相信印度居然有20%的居民呢是一个基督徒。
我当时去，我第一印象是那里人全都是拜印度教或是拜佛教的。
我以为呢，一去到呢，所有人都应该是拜印度教或者是佛教的。
就跟他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带我们到当地印度神教去旅游去参观的时候。
但是呢，当他的同事带他在当地去参观的时候呢，
我发觉有几位那时候这个团队里面的这个弟兄在后面就停在那里不上去了。
然后呢，当时呢有几位这个弟兄呢就停在那里不上去那些神庙了。
我就问他们说，你一起来吧，门票我付没有关系。
你一起来啦，这门票我来给。
他们说对不起。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不去这个地方。
但是呢，他同事跟他说，对不起，因为我基督徒，我不会上去看这些神庙。
我才知道，原来在印度有这么多的基督徒，都是当年宣教士撒下的种子，后来结果。
我想不到有这么多基督徒，因为当年的宣教士所撒的种子所成就的。
威廉克里他留下了一句名言。
威廉克里留落了一个名言。
他说呢，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
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
这是一个扩张账目的祷告。
这是一个账目的祷告。
这是一个心智，广大神国度观的一个心智。
这个是神国度观的一个心智。
你我也有这种心智吗？
你和我有没有这种心智
呢？而我们来向神求大事，为神来做大事。
我们有没有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呢？
下一位宣教士是跟我们的中国人息息相关的。
每一个宣教士同我们中国人息息相关的。
他来到了中国，他从英国要来中国的时候。
他由英国来中国的时候。
他在纽约换船。
他在纽约换船。
他们一听说这个宣教士要去中国。
他听一个宣教士要去中国。
当时在纽约的工人就用很轻蔑的口吻嘲笑他说，你以为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人5000年的这种传统信仰吗？
你有些人听到之后，你用轻佻的口吻同我讲，你以为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 这些中国人他传统的信仰吗？
马里逊他回答了一句话，
马里逊呢回答了一句话，
他说我不能，但我相信神可以。
我不能够，但是我相信神可以。
2018年快来了，
2018年快要来了。
我想请问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姐妹，
我想请问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有一个丰收的意象吗？
我们有没有一个丰收的意象呢？
神一直给我一个感动，
神给牧师一个感动，
在未来2018年里面，
在2018年里面呢，
有三件事情我们要开始来更加深的来操作的。
有三件事情呢要再加深的去操作。
第一个就是我们同工团队的建造。
第一个就是同工团体的一个建造。
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人加入服事主的行业。
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人来加入来服事神的行业。
第二个是我们小组团契的增长。
第二个就是小组团契的增长。
我真的很期盼我们小组团契们，所有里面同工们，不要只看到我们所现在聚会的人，要看到我们聚会以外的人。
我们小组团契希望那些负责人不要只看到团契里面的人，要看到团契以外的人。
求神差派我们自己去把人带到团契里来。
求神来差派我们自己去将那些人带到团契里面。
第三个就是福音事工的拓展。
第三个就是福音事工的扩展。
这是神所交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跟使命。
这个是神交给每一个信徒的使命和责任。
福音的工厂是在我们大门的外面。
福音的工厂就在我们大门的外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做。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做。
但也许你问说，牧师，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够合神心意呢？
牧师，我怎么做才能合神心意呢？
明年一月份开始。
明年一月份开始，
我跟教会的英文部牧师 Pastor Terry 还有 Pastor Steven， 我们都有一个共识。
牧师和英文部的 Pastor Terry 和 Pastor Steven 有一个共识。
明年一月份开始，我们要推动一个全身我才为主用的一系列的一个讲道跟操练。
明年呢会做一系列的讲道和操练呢，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天生我才为主用。
这个呢是借着我们对我们自己更多的认识，
这个就是对我们自己更多的认识，
让神来塑造，来磨练，来使我们成长，好为主来发光作盐。
然后呢，让我们能够被塑造，然后操练，好让我们被神所用来发光发热。
今天呢，我们开始的就是一个 promotion， 这是一个怎么讲，一个推动的一个开始。
这个今天就是一个推动的开始。
有几件事情我希望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所有团契都能够配合的。
然后呢，有件事呢，就是牧师希望所有的团契弟兄姐妹能够配合的。
第一个，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参加一个团契。
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参加一个团契。
如果你说，牧师，我真的不知道哪个团契可以去。
如果你跟牧师说，牧师，我真的不知道哪个团契我可以去。
你打开你手中的那个单张周报。
你看看我们手中的单张周报。
上面已经列了大概有五个团契。
上面有五个团契。
我另外再加两个团契。
另外再加两个团契。
一个就是我们的爱主团契。
另外一个就是爱主团契。
一个礼拜三的这个查经班团契。
另外一个就是礼拜三的查经班。
那我再加第三个团契。
第三个团契。
就是每个礼拜五晚上我们都有这个校园的事工团契。所以算上我们教会大概有六七七八个九个团契了。
我们的教会里面可能有七八或者九个团契。
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参加一个团契。
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参加一个团契。
然后我们明年从一月中开始呢，我们真的很希望每个团契呢都能够开始使用这个，我们会发给大家一个教材。
然后呢，希望呢明年一月开始每一个团契都会使用一个教材。
每个月呢至少聚会两次。
每个月最少要聚会两次。
事实上它里面一共才只有六课的教材而已。
其实呢它只有六课啫。
如果你每个月聚会两次的话呢，希望你能够坚持三个月，是三个月而已。
每个月呢最少聚会两次，希望大家坚持最少三个月。
那12月31号中午和1月7号的中午，我们会有一些讲解训练的课程，希望团契里面的同工和组长都能够参加。 我们会帮助你来认识发掘你的恩赐在哪里。
我们会帮助你怎样去发掘你的恩赐在哪里。
也许你说我知道我的恩赐在哪里。
有些人说我已经知道我的恩赐在哪里。
也许你还有其他恩赐你发现的。
可能你有其他的恩赐需要发现。
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姐妹找到你一个最主要的恩赐跟一个次要的恩赐。
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找到一个你最主要的恩赐和另外一个次要的恩赐。
我们会发给大家一个问卷，你们会做。
我们发给大家的问卷来大家来做。
到时候我们要把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将它收集起来。
我们也希望所有教会的牧长同工，我们也是希望了解教会弟兄姐妹中文也好英文也好我们的恩赐到底在哪里。
希望在中文部和英文部呢，这牧长同工呢都希望发掘这些弟兄姐妹的恩赐是在哪
里。要不然我们在向前冲锋的时候，我们发现弟兄姐妹在后面没枪没弹的跟不上来怎么办。
然后呢，因为我们要冲锋的时候呢，弟兄姐妹跟在后面呢没枪没弹怎么做呢。
第二个，我们会帮助你开始有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心智一个立志的过程。
然后呢，希望帮助大家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立志的事情。
因为服事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
因为服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
再来我们会谈到你的才能你的天赋在哪里。
然后呢，跟住看一下你的天赋才能在哪里。
还有一点可以帮助你了解你的个性。
另一方面可以帮助你了解你的个性。
有些人是内向的，
有些人是内向的，
有些人是外向的，
有些人是外向的，
有些人十年前是内向，今天已经变成外向。
有些人十年前是内向，现在可能变成外向。
我们教会的这个英文部牧师 Pastor Terry，
我们英文部的牧师 Pastor Terry，
他见到我的时候，他总是说 Pastor Michael， 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然后呢，他同牧师讲过咧， Pastor Michael 其实我是很内向的人。
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讲，我怎么看你都不像。
然后呢， Pastor Michael 同我讲，我嚟睇你的时候咧，一啲都唔似。
就他最近做了一个这个问卷调查。
最近咧做咗一个问卷调查。
很高兴拿来跟我说。
好高兴嘅同佢讲。
我发现我是一个外向的人。
我发现咧，而家我系一个外向的人。
不错，他以前小时候是内向的。
可能咧，最细嘅时候系一个内向嘅。
但是因为环境的塑造。
系环境嘅塑造。
人生经历的人生的历练，
因为人生的历练，
个性开始转变了，
个性慢慢的转变。
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自己在个性上的转变？
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自己的个性上面的转变呢？
下面一个就会发觉你从你过去的经验当中来帮助你前面服侍神的道路。
然后呢，过去的经历咧嚟帮助你前面怎样去服侍神。
真的很感恩我们教会能够做这方面的一个问卷调查，一方面的操练啊。
好感恩我们的教会可以做咁样嘅问卷调查同埋咁样嘅操练。
我真的很鼓励，也是希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把握住这个机会参与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让我们认识自己，从认识自己当中能够回应神的呼召。然后呢，能够甘心乐意的来服侍神。
然后希望大家会参与，然后在参与当中呢，然后知道自己，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教会的事工上面去服侍神。
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很多。
主耶稣咁讲，话要收的庄稼非常之多。
可是做工的人少。
但是做工的人少。
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这个耶稣基督是对每一个人的呼召。
他说：“主的工人，你在哪里？”
主的工人，你在哪里？
你愿意说我在这里，我愿意吗？
你愿意咁讲话，主啊，我喺呢度，你差遣我。
你愿意跟耶稣基督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吗？
你愿意同主耶稣基督讲话，我喺呢度，请主差遣我。
这是我们每个人低头，
我
们每个人低头，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
我哋闭上我哋嘅眼睛。
从刚刚我们所领受的信息里面，我们跟神有一个对话，有个祷告。
从我们头先的信息里面，我们有一个单独与神的对话。
这是我们跟神最亲密的时刻。
这个是我们同神最亲密的时间。
在神的宝座面前，在十字架面前。
在神的宝座十字架面前。
我们向主祷告说。
我们向主祷告说。
主啊，我愿意。
主啊，我愿意。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我们亲爱的天父，
我亲爱的天父，
你说你用重价买出来的仆人和使女，
是用重价买出来的仆人和使女，
你的儿女们，
你的儿女们，
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的子民，
你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的子民，
我们聚集在你的宝座面前，
我们聚集在你的宝座面前，
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全地的需要是何等的何等的大，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城市的需要是何其的大，
求圣灵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求圣灵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求圣灵浇灌我们充满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
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我们愿意将自己奉献，
主啊，我愿意把一生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我愿意将一生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我愿意去，
主啊，我愿意去，
我愿意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
我愿意去使万民作你，
做你福音中心的管家和见证人，
是要做你福音中心的管家的见证人，
愿我们的祷告成为那馨香的祭，摆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愿我们的祷告成为馨香的祭，摆在你的宝座面前，
愿我们的祷告成为那馨香的祭，摆在你的祭坛面前，
愿我们的祷告馨香的祭，永远摆在你的祭坛上边，
主啊，你完全的燃烧，
愿你完全的燃烧，
你全然的悦纳，
你全然的悦纳，
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